弟兄姊妹、朋友们，感谢主，非常高兴我们在礼拜六的早晨，大家再一次来同心，有生之追寻网络福音大会第三堂的聚会。那么，昨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信息是生命的抉择我们的第一部分叫做生命之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第二讲，叫做十字路口。刚才我们的童工已经带领我们来读了《生命记》的第30章19、20节。19节，老摩西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那么昨天呢，我们看了这样一个关乎生死的题目，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关于这个祸福的抉择和引申出来一些的话题。那么昨天我们也分享这个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要做许多许多的抉择，有的抉择可能是无关轻重的也不涉及我们的价值判断，不涉及道德伦理，但是确实也有很多的抉择会影响到我们人生起的方向。开哪扇门，走哪一条路，就像这个美国人，他们有一句话叫做 "We are what we eat" 我们吃什么就决定了我们是谁当然呢，这个你吃什么也不是那么的关键但是我们做什么样的抉择却是很关键。所以有另外一句话叫做 "We are what we choose"。我们所去做的这些的抉择，定义了我们是谁昨天和大家也分享另外一个概念，We are what we live for 我们为什么而活，就决定了我们是谁这里呢，给大家看一段名言这个名言来自中国大陆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朋友都知道钢铁怎样炼成的？那么这里的主人公呢，叫保尔·柯察金。保尔·柯察金当他面对这个人生的抉择的时候他呢是这样说的这段话在当年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的同学们，现在读书的年轻人是不是还是这样子当年我们写作文引用保尔·柯察金这一段话，那就是热血沸腾演讲这个引用保尔·柯察金这一段话，那是非常的精彩。这么说，他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写。”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当年我们说起这段话的时候，那真是不得了当然，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从属灵的角度上来看我知道我已经不再对这段话那么的热血沸腾了。像昨天我们跟大家看这个生与死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我们人生实际上一生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走向死亡，每个人都在面对着死亡，甚至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在20年以后、30年以后、60年以后我才会死，不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件事情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资格说。我选择死亡。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死亡才是最大的事实。但是，摩西说我们可以拣选生命，神让我们拣选生命，这是永远的生命，这是超越的生命，这是丰盛的生命，不是在这世上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个祸福这个话题。昨天提问的时候，也有慕道的朋友问到这个，关于世上的这些苦难， 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今天呢，我们不去展开的讲这样一个题目，但是昨天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既然有说过，在这个世界上面。今天有苦难，今天有灾祸，很多的逆境，很多的痛苦，眼泪、忧伤，所有这些，你要知道是暂时的。为什么是暂时的呢？因为在创始之初没有，在未来的新天新地当中也没有。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那个降灾祸的意念，但为什么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面有这许许多多的灾祸呢？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讲道，那么讲完道，同工来跟我说，今天来了一位新朋友，一个慕道友，说想跟牧师谈一谈。我说当然可以，那么就到办公室去。这位慕道友，这位女士，一进来看见我就开始哭。他说：“哎呀，牧师，我这个从网络上面，然后找到这里有教会，我求牧师为我的侄儿祷告，他的小侄子才6岁，我现在还记得这孩子的名字，姓孙，叫孙振家，振兴家业。”他说：“我跟我哥哥关系非常好，我们兄妹两个，全家就这一根独苗，哥哥就这么一个儿子，6岁。”得了睾丸癌，说一家人都绝望了，送到北京去看儿童医院，去看肿瘤医院，去求医问药。他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医生也是很难很难。我说为你祷告，我们来信靠主。那么祷告以后，我就又多问了一句，我说怎么会6岁的一个小男孩就得这个睾丸癌呢？那他跟我讲，他说：“牧师啊，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家呢在山东，我们村子旁边就是这个齐鲁石化，每天在村子当中闻到的那个气味啊都不对的，这个村子边上流过那个水，那个田里面。”全都污染，所以村子里面得癌症的人非常的多。当然，这是好些年以前的事情。那么今天可能我们国内这个污染的治理也有进步也引起重视这个环境的问题实际上，我以前在国内我就学这个学大气大气空间天文，后来又学经济学，那么后来又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是我的算是本专业。那么现在我们国内也在越来越重视这个环境问题那在当年确实是很严重。他说一个记者来从村里来看村子里人围着记者说：“你给我们写这个新闻报道。”记者说：“大概写出来顶多也就是发那一餐大概不会报的。”直接跟他们讲。那么你能够说这些人所经历这些的苦难，6岁的这个小男孩孙振家，他经历这样的一个灾祸，这样的苦难，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吗？昨天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已经提到，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罗马书3章23节，我们今天世上有许多这些的灾难、苦难，这些的生离死别的痛苦。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当然这个因为前面的那个上文不是讲到这个苦难的问题我们不是断章取义，但这里确实也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犯罪，最后我们大家都落在这样一个罪的咒诅底下。所以老摩西说：“我不将生死或福 陈明在你们的面前。我记得就是以前听沈保罗老牧师讲到，有一次他讲的也很有意思，他说开车出门之前呢，坐在车里做个祷告，祷告什么呢？他说两句话就可以了，第一句话求神保守我不撞人，第二句话求神保守人不撞我，就这么两句话，这大实话。然后他紧接着解释，他说你不撞人是你开车技术好啊，你遵守交通规则，人不撞你那是神的恩典。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子，我开车开的再好再谨慎小心守法，只有50%在我自己的手里面，那边一个酒后开车的来撞我，那边一个闯红灯的，没有办法，这不是在我的控制之下的。所以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啊，无一幸免，我们大家也都在这样一种罪的咒诅底下来承受这样的灾祸。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那么有人说，哎，我来信了耶稣，信了耶稣是不是我就永远不遇灾祸，不受痛苦啊，一生永远顺顺利利，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我说如果要是你求的只是这样的一个一种的盼望一个梦想的话，进错门了，进错Zoom聊天室了。来到我们生之追寻福音大会福音营里面，抱歉，老实讲，我们传这样的福音，我们不是传你信了耶稣就得这样的好处，永永远远顺利。其实你也知道，如果谁传这样的信息，那是假的。我在国内，这个大学后半段呢，有段时间寻求信仰，在最迷茫的时候一些很迷信的事情也去做。然后有一次和同学们在暑假里面去扶贫支持希望工程，那么经过这个山西大同大同呢是一个中国的很古老的一个城市也是佛教进入中国很早的这样一个城市。我们去看那个云冈石窟，还有那个有一个华严寺，那叫华严宗，那是这个佛教里比较老的一个宗派。那么在那个寺庙里面呢，这个闻着那个香烟缭绕然后听着那个佛乐，觉得也是心中很安静。后来出来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庙门旁边有一块大黑板，黑板上写着信佛的十大好处。我心说，哎呀，就是我正在这个寻求信仰，觉得人是应该有一个信仰那我得看看佛教信佛有什么十大好处。我现在还记得几条不全记得了。一条是出门不被蛇咬出门不遇强盗，家里呢家里不着火有这么几条我都还记得。我当时看完以后哑然失笑我说，哎呀，这个我信不来。我在寻求的不是这样一种功利的这样一种信仰在寻求的是一位在冥冥当中创造一切掌管一切的，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当然当时那个话咱讲不出来但是真的好像是我们的主心骨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跟大家说，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是不是就完全没有灾祸了呢？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的说，基督信了主以后，人生不如意的事是不是还十之八九呢？这个也有点过了。所以有时候我就说，可能大概十之五六吧。怎么讲呢？刚才我说了，以前比如说这个人老抽烟，不单是花好多的钱，浪费很多的钱，最后这个肺出问题了，老喝酒，最后肝出问题了，信了耶稣，烟也戒了，酒也戒了，最后身体更健康了，不如意的事少点了。以前在家里面跟老婆跟这个老公两个人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家里是鸡飞狗跳鸡犬不宁。 现在信了主了，两个人彼此谦卑悔改，共同来到神的面前，营造一个美好的家庭，基督化的家庭，少了很多的苦难，是不是啊？所以呢，十之五六，我记得以前有一位讲员讲一个故事啊，就说这真事儿，有一个慕道友突然跑到教会里面，说我要做见证，人说你慕道友还要做见证啊？他说我要做，你让我做吧。他说好，那你是要说什么呢？他就跟大家讲，他说啊，真的感谢主啊，他自己信主啊，他说感谢主啊。我太太在你们教会信主受洗了，然后他就接着说，他说我为什么感谢主呢？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原来在家里面很痛苦，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在教会我们刚刚职堂十几年以前，快20年以前我们这个职堂，但是我们第二个建立的团契，那个团契很特别啊，面对一些国内来的访问学者，还有在这边做 postdoc 啊，这个做博士后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学人群体，在短短的一两年当中，所有来参加的这些慕道友全信主了，没有一个不信的，有的是在我们本教会就受洗的，有的是搬到别的地方去啊，因为 postdoc 他们的有的时间访问学者啊换了地方，在别的地方啊给我们发来信息说我在这里受洗了。那这对夫妻呢，他们生命有很美好的见证，打开自己的家关心这些的福音的朋友，那么我们在一起服侍聚会很想念这段时间。他们自己做见证给大家说，他说我们当年刚来的时候这个夫妻两个人就是这样子打得不得了成天在那里吵架，就丈夫只要一进家门，就妻子就横眉冷对，已经预备好了，开始跟他吵闹。所以这个丈夫说，我每次都不愿意回家，下了班不愿意回家心中都有阴影了。后来这个太太呢就被教会的姐妹邀请到教会去参加姐妹会，那在姐妹会当中呢听到了福音认识到自己也是个罪人，认识到不能再这样，他说我要改。所以呢那天他这个姐妹会聚会回到家中立志要改。下午傍晚丈夫下班回到家一推开门一看，他不是在那横眉冷对很凶的样子满脸堆笑像一朵花一样欢迎他回来。丈夫站在门口这个推着这个门呢愣了不敢进来他们自己讲的这个见证惟妙惟肖的可有意思了。我不敢进来，不知道他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太太赶快跟他解释，他说我这个到了这个教会去了你跟我一起信耶稣吧。两个人一起去了教会，信了主，生命极大的改变，不单是一家和和美美可爱的孩子，而且敞开自己的家，做一个福音的据点。成为一个灯塔，邀请好多的慕道友到家里面来，很多人信了主。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大概不如意的事会少一些，不过另一方面我们说如果要是你说别人因为他不信耶稣所以他失业，我信耶稣我就绝对不失业，别人呢因为他不信耶稣所以他得癌症，我信了耶稣我就绝对不得癌症，别人因为他不信耶稣所以他有车祸，我信了耶稣我就绝对没车祸，我们不能这样说。而且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教会里很快就爆满，是不是大家都来了信了耶稣又不失业这个永永远远健健康康的这个到死的时候那么这个我们也这个这个也不得癌症不遇灾祸，大家都来了。但是这真的是为了来寻求那永远的生命吗？这是为了吃饼得饱对不对五饼二鱼的那故事大家还知道大群的人这个绕着加利利海就跟着耶稣找到耶稣然后跑到这边来，然后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来找我是为了吃饼得饱那不是一个正确的福音和信息。那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要跟大家讲这样一个罪的 一个话题。那为什么讲罪的话题呢？就是说，人传福音，尤其是啊，我因为这个呢看不到大家，我们是通过网络啊，有的时候传福音啊，我面对很多的长辈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向长辈传福音呢，长辈有的时候不爱听啊，我们实事求是的说啊，这个尤其像我自己啊，我跟大家说，我现在啊，昨天讲那个年近半百啊，我20多岁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那些长辈看着你就是小毛孩子样子的啊。说我是罪人啊，这个就受不了了啊。那在尤其是如果跟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和亲人、父母，好像昨天是不是也有人问到这个问题？跟这个自己的这个父母啊，如果再是祖父祖母，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轻易的上来你认罪悔改啊，那立刻就反弹了啊。比较好的是什么呢？请教会当中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如果要是比他年纪更大的更好，啊，去跟他传福音，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对年龄呢有一份的尊敬，这是很好的啊，这符合圣经的啊，圣经也讲我们要啊这个尊敬长辈，但是我们年轻人你要小心啊，把这个福音的材料拿过来啊，哎，我这有一个 DVD 啊，现在不是 DVD 了，我这有个视频啊，给你看一看，微信转发过去，请教会的长辈，我记得。啊，有一位这个老传道人就讲，他说有一个弟兄跟他的父母传福音，啊，这个父母总是把他们骂的这个灰头土脸的，这个说我是这个罪人就不听。后来呢，这个弟兄姊妹把教会里面一位比自己爸爸妈妈还年长的，请去跟他们去讲福音，那这个老先生一到他们家里面去探访，哇，一张口你知道怎么说吗？还不赶快悔改！都到了快死的年龄了，我就这样就讲出来，我结果很快，哎呀，就讲实话出来了，啊，是不是啊？就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面对这个永恒，要去思考了，一下也是讲到心里面，而且呢，这个儿女在家中啊，这个福音的育工啊，也做得不错，这个生命的见证也是很好啊，这些我们也都要去综合的去看，要去承认。后来父母很快信主了，所以呢，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啊，有多少是这个长辈。那么我们呢，传福音，不管是向什么样的人，我们总还是要讲这个罪的这个问题。那你为什么讲罪呢？我们在国内啊，学这个哲学，学哲学说要分清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还是矛盾论啊？那有句话叫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迎刃而解了。要分清主要的和次要的。我们传福音，若不把这个罪的问题讲透呢？等于没讲福音，因为这是最主要的。下面我们讲十字架，讲复活。昨天文大端长老也给我们讲到这个复活啊，我也是非常的感动。这个复活这个题目，同样也是我们福音当中极重要、很主要的这样一个环节、一个部分传福音的时候，应该讲，每次都要去讲。那像这些的题目啊，讲罪。啊，讲罪、讲十字架、讲复活，这些都是主要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我这话啊？我再重复一遍：讲罪、讲十字架、讲复活，这些都是主要的。我再讲一遍：讲这些的题目都是主要的，是主所要的，主耶稣所要的，不是我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讲，哎呀，一讲罪就得罪人。啊，就得罪人，那这个得罪人呢，哎，也不是我要得罪人，是主要得罪人。这个大家没听清楚，我再讲一遍哈，不是我要得罪人，是主要得罪人，是主要得罪人，主要得罪人。我们去看医生。医生跟你说了，哎呀，你这个问题呢，贴两块创可贴就可以了，回家涂点药水，没什么关系。你说我这儿觉得不对呀，照片子好像这里有肿瘤啊。医生说你就别去在意这些东西啊，你就把它当没有就完了。你说这不行。这医生是庸医啊， 这医生不给我讲实话呀，是不是这个道理？没有罪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罪的人才需要。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神对人的要求和标准啊，马太福音5:48，耶稣这么说：“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神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怎么完全呢？标准在哪里呢？就是神自己，全人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招你们的乃是圣洁的，完完全全的一个人。所以，如果要是给大家看一幅图啊。神的标准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就好比我们射箭的每一箭都正中靶心，靶心中央那个叫做 bullseye 牛眼啊 ，bullseye 正中那个靶心，偏一点不行，这叫 perfect， 叫完全。一般一讲到罪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常常对这个一讲到罪，他就啊内心当中起一定的啊这样一个逆反的心理呢？主要是因为我们把这个"罪"的这个字理解错了。一般我们人对罪的理解好像就是每一件都拖把尤其我们中文当中这个罪呢，让人容易理解成是，常常这么说，说我又没有杀过人，我又没有放过火啊，我这个从小到大我这一辈子，我现在都已经退休的年纪了，看守所的门朝哪儿开我都不知道，这你说我是有罪的，他就不服气。那我们呢？请大家，我们都一起客观的、平心静气的来听一听啊，我们来想一想啊，这个"罪"这个字啊，实际上呢，在原文当中，它不是那个 crime， 就是刑事犯罪要判刑啊，要真的关派出所，不是关派出所，要关监狱的那个啊，那叫 crime 啊 ，criminal， 罪犯。这个"罪"呢叫 sin， 就是 sin， 是我们的里面的这个原罪，我们的一种的罪性。这是两个概念是不同的。昨天我们听相声的时候啊，那两位弟兄讲的非常的精彩，很好啊，就把这个罪的问题已经就讲的今天少讲一点了这个罪呢也解释给我们了。所以有的时候在圣经当中，你知道有另外的一个词叫过犯，是不是这过犯对我们可能更容易理解一点，因为中国人讲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没一个人是圣贤，所以老实讲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圣贤，人间没有真正的圣贤，因为你只要是人就不是圣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家都是有过犯的。很多其他宗教也讲这个概念，罪过罪过都是这样的。所以呢，你不一定说我是每一件都拖把，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罪讲的十恶不赦，坏透这个，这当然是罪，但是人家听了说我没有啊，我还这个，虽然我没有，那我们就继续来看啊，这个世人对罪的理解啊。那么实际上我已经到下面一幅图啊，世人对罪的理解呢是。这个好像是刑事犯罪啊，完全的坏到极处啊，没有一点的好啊，要判刑的，要关监狱的。但是实际上啊，我们讲到这个过犯，那么圣经当中讲的罪呢，是说箭不中地啊，就是错过这个靶心了。你只要偏离靶心，偏离这个 bullseye 一点，都是叫 hamartia， 都是叫罪。不是说箭不中靶，每一箭都脱靶。这个才是罪，这个理解就有偏差了所以叫做 miss mark， 不是 miss the target。所以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就传福音讲到这个罪的问题呢，是很热心要把这个罪讲的这个十恶不赦，坏到极处了像这个本拉登像希特勒这样子的这才是罪。那人家听了这就说，那我还没到那个地步这个我虽然我是也里面有骄傲有苦毒有嫉妒这些东西都有可是我毕竟还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所以呢就产生这样一个困境。所以弟兄姊妹，请您要记住我们向基督徒说一句话， 说每一次一讲罪，我们就好像这个罪必须都是那个十恶不赦、坏到极处，那个才算罪。你要知道，你就把神的标准降得太低了，这不是神的标准，这变成一个人的标准了。那么这些坏事才是罪，不是？对神来讲，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偏离靶心一点。我们以前在这个陆军学院，我军训过一年的时间，在陆军学院里面当兵的时候，我们去打枪啊，打枪。这个冲锋枪一练习，100米的距离，5发子弹啊，卧姿。如果要是50发的话呢，就是每一枪都打到十环，回来就带大红花了啊，就打靶归来啊，就带大红花。有时候整个一个中队呀，100多人打靶，每一个打50环的，那大红花已经都准备好了啊。那别的中队的人在那看着呢，打靶回来，队长有办法啊，我们教导员有办法，然后就问了，有没有打49环的？啊，有好，49环过来，红花带上，反正他们也不知道，走在最前面啊，就这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就回来了。实际上，你打那个十环贴边儿就算内环，粘个十环的边儿都算内环。但是在神的眼中看不是这样子，神的眼中看你是要没有一点的瑕疵，完完全全的，谁能达到？谁能达到？差一点都是罪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罪讲到这个地步，我们再问大家，你是不是一个罪人？实际上呢，我发现啊，传福音这些年，有两类的朋友比较容易承认自己是罪人，比较容易信耶稣。哪一类呢？首先一个，如果他自己真的就是一个大罪犯啊，大坏人。我认识一位这个台湾来的牧师，他呢说，早年在台湾做这个监狱布道的时候，他们常常到台湾监狱里面去传福音、开布道会。最后一呼召的时候，大家都举手。为什么都举手呢？其实你想想也简单，承认自己是罪人吗？都承认。为什么不承认？你不承认，你不是罪人，你到这儿干嘛来了？对不对？都关到监狱里来了，都承认。所以，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很坏的，反而容易认罪。还有一类人是什么呢？他自己的本身这个道德标准比较高，比较就追求高尚、追求完美的一个人，越是追求高尚、追求完美的一个人，实际上他里面越痛苦。为什么？他知道自己达不到，知道自己达不到，他对罪这个过犯他越敏感，一传福音，相对来说反而比较容易认罪，比较容易愿意悔改来接受神的这个爱和救赎，因为他知道靠自己不可能。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哎，那就是在中间的啊，上不去下不来的，你去跟他传福音呢，有时候他心里有点犹豫，哦，你为什么说我是罪人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那我们就继续要来看这个。哎，我不能翻页了。好，那我们人性的真实的光景是这样子啊，有的地方我们可能还不错的啊，你看这个打个8-9环啊，8环啊，或者7环，那有的地方我们就很差。其实人性很复杂啊，弟兄姊妹朋友们，人性非常的复杂。如果你看到路边有一个人很可怜，一个乞丐，不是我们说那种职业的乞丐，真的是个非常可怜的人，同情之心我们油然而生，那是不是给他吃的，给他穿的，我们就要去帮助他。但是如果一个人过得比你好，你心里怎么想？昨天已经给大家讲了这个真实的这个故事，我的这个校友的故事。如果要是你在，如果你是一个同学啊，年轻的同学，在班里面，本来呢，面试考试呢，你都至少95分，班里第一。突然呢，转学来了一个同学，学霸啊，在国内叫学霸，考试每次98分以上，99、100的。哇，那你这个第一就轮不上了呀。那你这时候心里会怎么想？我再跟大家讲，我会怎么想啊？至少我信主以前，我表面上我会跟他去说，我说你是我的榜样。你是我的动力，你是我的楷模，真棒真棒，向你学习。 内心当中我一扭头，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说人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啊，当别人夸奖我们、称赞我们的时候，哎，我们又谦虚起来了，对不对呀？啊，你什么事做得很漂亮啊？这个成绩很好，人家说哇，你好棒哦，做的这个真是很好啊，很出色呀。哎，我们怎么说？啊，哪里哪里，是不是？心里就说这里这里啊，指着自己，夸得对，夸得好。人性很复杂，人性也有很多虚伪的地方，但是在那个，我请童工帮我翻页。那么，到底这个人性是本善还是本恶？Humanity is good 还是 evil？那么，对孟子来说呢？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韩非子人性本恶啊。所以法家嘛，要严刑峻法，就是因为人性本恶啊。那因为这个《三字经》，所以呢，在中国人的这个概念当中，人性本善占了先啊。人之初，性本善啊，性相近，习相远，似乎讲的都有道理。一个小孩子刚生下来，小小一点，懵懵懂懂的，实际上他就有同情心。教会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我们分享啊，这孩子很小的啊，toddler，他说有一次呢，他自己呢有些事情很痛苦难过，这姐妹她就开始流泪。这个 toddler 那个孩子就跌跌撞撞的过来，看到妈妈流泪，就开始给妈妈就擦眼泪。哎呀，那个妈妈好感动。你看，我们人很小时候就有这样一种同情心，但是另一方面，人生下来也是小罪人。我们中国人的孩子在这个北美呢，一般刚生下来啊，自己带或者爷爷奶奶带、外公外婆带，到了上学前班啊，preschool 的这个不是学前班啊，美国学前班和这个幼稚园正好调过来啊，kindergarten 啊。这个是学前班啊，preschool 叫幼稚园，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上 preschool 啊，上幼稚园，那么可能2岁啊，有的3岁去上这个幼稚园，上幼稚园呢，很多小孩子因为在家里面嘛，都是讲中文啊，爷爷奶奶肯定给讲中文，从幼稚园回来学的第一个英文单词，你知道往往是什么吗？两个字母 my，my 我的。幼稚园里面有玩具啊、图画书啊、画笔呀、等等的，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先把这词儿学会英文，我的。爸爸妈妈一听不高兴了，小罪人怎么这么自私？是不是？啊，一跑到这个外面就先学这个啊。第二天从幼稚园回来，说了另外一个单词，哎，爸爸妈妈听着高兴一点了啊，有点这个安慰。学了个什么词儿呢？share 什么分享？现在这个网民晒哈晒就是这个词 share 啊分享啊晒什么东西跟大家分享什么东西，哦分享爸妈就听了高兴了哦学会 share 了，再仔细一听明白过来了，这 share 是什么意思呢？share 不是我跟你 share，你跟我 share，看到别的小朋友拿一个玩具哈 share 啪一把给抓过来了，意思就是你跟我 share，我要，你说是不是小罪人？所以人性到底还是本善还是本恶呢？请通过帮忙翻一下。人性当中有真正善良的一面，我们必须要承认，啊，我们基督徒传福音，你不能够因为我们讲罪，就把人性当中美好的给抹杀了。这是汶川大地震，2008年，本来那幅照片呢我也有，但是我不忍心放。这是后来有一个画家把那幅照片画成那幅图画，有的人可能知道这个新闻的报道。那么，这个救援人员啊，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然后去把这废墟当中啊，去解救这些的困在里面的群众。然后呢，就从一家当中把这个瓦砾、把这些的这些这个建筑材料，然后把它都掀开以后，就发现一对母子，妈妈已经丧生，不幸丧生了。妈妈在丧生之前，把自己的这个 baby 小 baby 保护在自己身体的下面，而且身体形成一个这个弓形，啊，当挖出来还保持那个形状，所有的这些砸下来的全都压在妈妈的身上，孩子幸存了。那么妈妈用这个手机，当年就是这种翻盖的手机，写出个短信的形式写了 两句话。他说：“孩子，如果你能够活下来的话，你要知道，妈妈爱你。”当时看到这幅场景的人都哭了。那我看到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我也哭了。你不需要是基督徒，你才会有这样一份的爱啊！我们每年过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感谢天底下每一位的母亲，是不是啊？你不是基督徒的母亲，你才感谢。有人讲一句话啊，如果要是世界上有一份的爱，说最接近啊、趋近神的爱的话，那大概就是母亲的爱了。是一份真的是牺牲的啊，舍己的，不求回报的爱。母爱非常的伟大，你说大家说是不是？虽然我可能听不到你的回答，但我相信大家会同意的。
可是呢，另一方面，有的时候隔一段时间，我也会从新闻报道当中看到，前一段从新闻看到又看到了，我说怎么又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又发生呢？什么事情呢？多年以前，我还在纽约上州 Albany 在那边读神学教会服事的时候，看到一个新闻报道，一个妈妈把自己新生的 baby， 自己亲生的孩子放到微波炉里去烤啊，这是真事儿，而且隔一段时间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都是母亲。这里给大家看一幅图片啊，这一位的老大爷，他叫白方礼啊，他是天津人。这个老大爷呢，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他的事迹很感人。74岁退休以后，退休应该是享天伦之乐，他没有。那么啊，这个白方礼老大爷呢，他这个。就蹬三轮车，74岁，他蹬三轮车不是为了给自己赚钱，挣的每一毛钱，全都送到学校，帮助那些的困苦的、快要失学的那些孩子。后来他还这个在报社记者的这个报道帮助下，建了一个小小的三轮车公司。他跟那些员工说：“他说咱们不是为了给自己挣钱。”赚的这些钱就是去帮助那些失学的孩子，有的工人都受不了。他每天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晚上回到家里面点钱，你看他在那点钱点钱，但这些钱全都不是他给自己。捐了35万，从74岁开始蹬三轮车，一毛一毛钱挣，捐了35万。到他88岁高龄的时候，他拿一个铝饭盒啊，国内那种长方形那种铝饭盒，满满一饭盒，零的整的500块钱人民币。送到学校里面，手颤颤巍巍的递到这个校长的手里面，跟校长说：“说我已经快90岁了，我实在蹬不动三轮车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捐钱了。”当时校长、老师们也都哭了。这样善良的人，在人间，你说没有善，没有美。这个讲的有点绝对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再给大家看下面这个例子，哦不对，请同工帮忙翻，啊，这个呢是一个英国人，啊，他是个英雄，他怎么是英雄呢？你看这个图片哈，可能不是很清楚，因为这是有人用摄像机拍的，然后这个摄像机的这个截屏啊，新闻报道的截屏，这个英国人到澳大利亚去度假。澳大利亚去度假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海边呢，很多人在那戏水，大人小孩戏水，突然就有这个鲨鱼游过来，不知道怎么可能这个冲过这个防鲨网，冲着这些人群就过来，啊，大家看到这个水面露出这个鲨鱼的鲨鱼鳍哈，每次一看到让人毛骨悚然的，所有人就赶快就往岸上去跑，结果这个英国人呢，奋不顾身，冲到水里面去，冲着鲨鱼过去，揪住鲨鱼的尾巴，跟鲨鱼搏斗，把鲨鱼去往要往深水区去拖，啊，就是被 人这个拍了视频照下来，然后呢上了新闻，上了国际新闻，不单是澳洲，而且呢英国，反正他们也都是英联邦国家英语区，英国人看了很自豪，你看我们英国人英雄，你们澳大利亚人都跑，我们英国人到你们这儿来这个救人，奋不顾身。这个英雄度完假回到英国，回到办公室，办公室呢那是鲜花张灯结彩来欢迎他啊，整个公司也是觉得与有荣焉啊，这个就祝贺他。祝贺完了以后，欢迎了以后，老板跟他说，你到我办公室来，咱们那个说两句话。那就高高兴兴就到办公室去了。老板跟他说什么呢？不是要给他发奖，不是要给他升职，说明天你不要来上班了。你大家听到这可能都搞不明白了，为什么呢？这不是一个英雄吗？我告诉你，老板跟他说，说因为你请的假是病假，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如果要是没有这件事情，他请个病假结果跑到英国去度，跑到澳洲去度假撒谎了，没有这件事情没人知道，顶多就晒黑了一点就回来了，结果因着这件事情老板晓得了。老板说，我们的公司虽然你是一个英雄啊，奋不顾身见义勇为，但是我们的公司不能够要不诚实的人，明天你不要来上班了。这是件真事，新闻报道的。所以我要和大家说什么呢？到这里可能大家明白，人性是很复杂的，人性非常复杂，到底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在一个人的里面。我们看下面这一点，圣经是讲的是最棒的，圣经讲的是最清楚的，人性是本罪Humanity is sinful。 什么是罪？就是我们永远无法靠自己达到那样一种完全的标准Harmatia， 一点的 Harmatia 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再看下一页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是罪人昨天我们也听到这个相声传道书七章二十节给了一个定义因为圣经里面呢，我们常常看到说这个人是义人，那个人是义人，撒加利亚是义人，哥尼流是义人等等，很多人义人。那到底有没有义人呢？我们有时候就糊涂了圣经里面又常常说义人要怎么样，义人要怎么样？传道书七章二十节明讲，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一个都没有如果按照这样的定义来定义艺人的时候，一个都没有。有的时候你能够行出一些的善良来，而且这种善良能够感动很多人，甚至感动整个社会，感动整个的国家。但同时我也跟大家说，越是这样的追求善良、追求高尚、追求美好的人，你把福音如果传给他的话，可能他很快就信。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因为他内里面他最知道自己实际上是不完全的。好，我们看下面一页，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是非之心良心，但是我们的良心都在定我们自己的罪，逃不掉的。即使我们觉得做了一件很漂亮的事情，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觉得一件很正当的事情，但是在是非之心，在良心，特别是在神的这样一个审判之下，神的这样一个光照之下，有时候我们会羞愧。我就刚来美国没有一两年，有一次呢，有一个美国人然后跟我聊天，这美国人就问我说，你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我是中国人 I'm a Chinese， 从中国来的。他说你是一个 Oriental person， 东方人那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现在这个有些词都不能乱讲这个 Oriental 好像也带着那么一点的这个贬义但是呢我也不是很在意这个东西说 Oriental person 就是 Oriental person， Yes I'm an Oriental person。 这个美国人呢还继续跟我说，他说 Have you heard that？ 那我就说什么呀，我不知道他问你听到这个没有，我说你说什么，他说 If you spin an Oriental person for a while，He will be disoriented。 那我一听就不高兴了，他什么意思？他说如果你要是把一个这个东方人把他转来转啊转啊转，就让他 原地转圈，转一段时间呢，他就会晕啊 ，disoriented， 就是这 play with words 啊，那、这个你就但是呢，这个 disoriented 啊，还不单是说我们找不到这个正确的方向 ，disoriented 在英文里面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种混乱，这人搞不清楚，迷糊，就是用我们国内的话很形象，就是人找不着北。那我听了我就不高兴了，为什么呢？我说你管他是东方人，管他是西方人，你在这转转转转，除非你是飞行员，对不对？你受过训练，你转你最后都晕了嘛，你都找不到北嘛，你干嘛要这么说我们东方人？我当时火腾就上来了，那急中生智，我就说 I'm not sure of that, but I know one thing。哎，那就轮到他了，他也说啊 ，What's that？ 他也在这听着。我说 I know that if you spin a Western people for a while。He will be oriented。我说，如果你要是把一个西方人拿来转转转转一段时间以后，你们就找到北了。那意思就是你们本来都是 disoriented。哇，那个美国人听了以后愣在那儿，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心里特得意，你知道吗？啊，因为我是扬我国威，啊，长我们民族的志气啊。但是后面，这个现在信主时间长了，每次想到这件事情，心里面就是有一点这个，啊。心里就是不必这样怼回人家去，何必呢？其实他可能说的也是无心，也不一定真是就是歧视你，或者觉得就说的就好玩等等啊。对啊，说后话。后来呢，因为我也是基督徒的信主了啊，跟这个美国人，后来我们俩成为好朋友，他请我到他家去吃饭啊，这是后话。所以其实我们人呢，很多时候啊，我们人既是很敏感，很容易受伤，然后又很容易去伤害别人啊，而且就觉得我自己做的好像很漂亮，但实际上。又带来彼此带来很多这些的伤害，就我们的良心，就是每次我想到这件事情，我总是心里就是啊，都这个过意不去啊。所以我们人呢，都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唯有我们看下一页，为一人死是少有，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靠自己去解决你自己那个罪的问题，解决到一个地步，什么呢？成为完全，老老实实的扪心自问，我达不到。昨天我们听这个相声，我很喜欢，讲得很好。耶稣的标准这么高，你心里恨一个人，你就是在杀人。你男人看到妇女动了淫念，就是在犯奸淫。有时候人就说：“那你把这个标准降低一点吧。”啊，神好像有这个属灵的洁癖，是不是？啊，怎么这个要求这么高？那谁达得到？你把它降低一点，我们可能就差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听好，神如果要是把这个标准稍微降低那么一点一点，他就不再是神了，这就不再是神的标准，那是人的标准，他就不再值得。你我去敬拜，那是人间的宗教，人间的宗教可以搞这一套，是不是？哎，我犯了好多的罪，犯了好多罪，怎么没关系？怎么样呢？哎，做点好事去遮一遮，你说是不是？啊，你这个偷个100块钱，给庙里捐300块钱，遮过去了，啊，这个我杀过人，这个罪大啊，怎么样呢？重塑金身啊，修个庙宇，好像再做点好事，遮过去了。在我们神的眼中，你不要说神了，在我们人的眼中能揉沙子吗？有一点点的沙子，我们其实痛苦的不得了，对不对啊？怎么也得把它拿出来。那么在神的眼中，他的目光遍察全地，不但遍察全地，而且鉴察人心。我们神的眼中是一点沙子都不能揉的，这才是真正的神，全然圣洁。我们做不到，唯一的拯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罗马书明讲：“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来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是这样的真实。”在十字架上，你看像这个十字架的图画。在十字架上，耶稣把双臂张开， 被人钉在上面。有人讲了一句话，有人说基督教的神跟其他宗教信仰里的偶像不一样，其他宗教信仰里的偶像他要我们去爱他，他要我们去捐钱给他，他要我们去跟随他，不错，耶稣神也要我们去跟随他，也要我们去爱他，但是耶稣首先说，我先爱你们，我爱你们有多少你来看看，双臂都伸开，一切都给你了，毫无保留。你知道十字架的这个刑罚是历史上我们不说唯一，至少是之一啊，最残忍最痛苦的刑罚。如果是砍头引刀成一块，对不对？不管是这个吊脖子或者是什么，但是呢，十字架这个刑罚，这个犯人挂在上面，有的时候一天死不了，两天死不了，很屈辱的这种折磨。罗马的公民犯再大的罪，不能够钉十字架，不判十字架这个刑罚，只有什么？只有那些奴隶、那战俘啊，那些人当十恶不赦的，不赦。罗马帝国为了去震慑，让所有其他人害怕，那么用这个十字架刑罚。十字架刑罚在历史上存留的时间呢很短，在古代亚述帝国呢就有把这个罪犯呢挂到就是一根木头上面，但真正一横一竖啊，这个 Staros 这个挂在十字架上面，大约是主前300年左右啊，才开始真正历史这个记载才有出现。一横一竖的十字架，大约到主后313年，当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赦令以后啊，后来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个十字架这个刑罚也就不使用了，整个时代意义也就被修改了、更改了。在以前，十字架大约就是在历史上主前300年、主后300年，好像是为耶稣基督来预备的一样。在那个时候，十字架的这个刑罚啊，有一位的。罗马的这个作家思想家叫西塞罗啊 ,Cicero, 他呢在给朋友写的一封信当中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十字架这个词在我们所有罗马公民罗马贵族不单是从我们的口中要把它除掉，从我们的思想当中都要除掉。意思就是什么呢？翻译成我们中国人大白话，只要你作为一个有身份的人，你想到十字架这个刑法你都跌份儿啊，你根本都不应该去想它。太屈辱了，啊，太肮脏了，太黑暗了，象征失败、痛苦、死亡、折磨，所有这些的东西，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是一丝不挂，底下的人可以去骂他，啊，可以去羞辱他。你看，我们人都有一个特点，比我们高的我们巴结，比我们低的我们去踩过，啊，就是北方话，我们就去这个。贬低他。跟耶稣同挂十字架的两个强盗，大家注意到有一个强盗还去羞辱耶稣，是不是啊？还去讽刺耶稣，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来救你和我们自己啊。你说他自己都马上就要死了，他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强盗，他看到一个比他更低的，他去踩耶稣。耶稣是已经降到不能再低，不能再低了，完全的舍己，就是这样子。三根钉子把生命挂在上，左手一根，右手一根。如果要是挂在这个钉子钉在手心子上的话，是要用绳子把手腕绑在这个横梁上的，不然整个身体重量把这个手心都会给撕裂。所以有的时候考古发现那个钉子是钉在这个两根手腕的骨头中间，然后再用一根钉子把脚踝两个脚会重复挂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一两天死不掉呢？因为这些地方都不是主动脉经过的地方，让血慢慢的流去折磨它。人的求生的一个欲望是很强的啊，挂在十字架上呢，实际上这个人很容易窒息而死。为什么窒息而死呢？因为你知道身体重量自然的往下坠嘛，啊，挂在上面这个他撑不住，他就往下坠。往下坠的时候，横膈膜提不起来，没有办法呼吸，就会窒息而死的。那么挂在上头的时候，到这个人憋得快不行了，马上要憋死的时候，因着求生的欲望，他身体必须要往上提。 除了两个手，主要把身体的力量压在那根钉子上面，钉在脚上的那根钉子上面。你可以想象多痛苦，把身体往上、往上、往上抬一抬，抬一抬，然后喘一口气，延续那么30秒、一分钟的生命。所以可以说，每一口气都是撕心裂肺的痛，但是血慢慢的流。世人在那里嘲笑，在那里羞辱，在那里承受这个刑罚，他死不掉。我们中国人有时候这个父母呢，啊，有时候这个孩子不听话，吓唬孩子的时候，啊，说你再这么淘气，我打断你的腿，啊，有没有这个讲法？是不是？小孩子一听吓死了，打断腿那是多残忍，就老实了，就不敢乱闹了。跟十字架的刑罚比起来，打断他的腿是怜悯他呀。大家也看到这个圣经记载的也有，马上要过安息日，或者有的时候那个兵丁看到这个钉在十字架犯人老死不了，怜悯他太痛苦了，就把他的腿打断。腿一打断呢，身体就不再能够这样提起来呼吸了，所以就慢慢很快的就窒息死去了。这是怜悯，你就知道这个刑罚多可怕。所以好多考古发现，那些钉十字架的那些的强盗罪犯腿是断，耶稣腿没有断，应验了圣经当中预言，一根骨头都不折断。他把他自己的灵魂交在了父的手里面，但是他所承受经历的这份痛苦是真实的，因为他不单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每次传福音，我们要跟大家讲罪，讲十字架，但是还有另一方面，耶稣没有停留在那个十字架上。我给大家看的这幅图是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面的啊，这个写照。那么一般在我们基督教当中呢，你看到的十字架是常常没有耶稣在上面，跟天主教有点不同啊。天主教的那个十字架的那个像叫苦像 crucifix， 是有耶稣这样挂在上面。这个呢无可厚非，也很好，提醒我们救主为我们受死。可是在我们基督教当中，我们的十字架是空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呢？这也有这个属灵的道理。不单十字架是空的，耶稣的坟墓都是空的。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战胜罪恶，战胜死亡。他是死里复活第一个人，死了永远不再死的人。他自己选择死亡，昨天我们已经讲到为我们选择死亡，他自己又把生命再取回来，向死亡宣布说你的权势没有了，死亡的意义，死亡的毒钩没有了，连十字架意义都被改变了。十字架以前是羞辱、痛苦、死亡、黑暗、失败，所有这些的象征。今天十字架是什么的象征？象征生命。你看红十字会，对不对？象征生命，象征救赎，象征恩典，象征荣耀，象征胜利，象征光明，整个都改了。我们传福音常常讲，谁会把一个断头台、一个铡刀挂在脖子上？但是很多人把十字架。那江青接见外宾，文革当中江青啊这个四人帮江青接见外宾的时候，他说我们基督教已经被我们都送到博物馆，我们中国现在没有基督教了啊。他讲过这话不久，他自己进了博物馆了，进了秦城监狱了。现在基督教在中国如雨后春笋一般，但其实就在江青讲这个话的时候啊，他不知道十字架在中国的城乡大街小巷就是这个红十字的标志，象征生命，象征救赎，象征希望，仍然在。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赤脚医生那个图片图画啊，赤脚医生那个药箱上那个那么大的一个红十字在上面。为什么？因为耶稣来把这些全都改变。但是真正的盼望，真正的生命的希望，在于说他不是停留在十字架，他不是停留在这个坟墓里面。所有其他宗教的救主、宗教的教主，死了就死了。可是昨天我们也听到了大段长老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里复活， 你看耶稣基督的这些的门徒，一个一个的，本来在耶稣钉了十字架，他们都跑了，是不是？三次不认主，彼得大徒弟三次不认主。可是耶稣复活以后，整个生命的改变，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们不会为了这样一个的谎言，一个一个的去送命啊，去殉道。那个多马，多疑的多马，他还不信耶稣复活，主耶稣穿墙而过，向他显现，你把手探入我的枪上，探入我的肋旁，总要信，不要怕，总要信。哇，多马一个伟大的宣告，我的主，我的神，复活的耶稣让他生命带来极大的改变。多马传福音传得最远，一直传到印度。我在神院读书的时候，我是唯一的中国人，我们还有一个唯一的印度的同学，就跟他也是好朋友，他就给我讲，他说在我们印度，在现在还有很多很古老的教堂，有的都已经成为废墟了，都那么古老，叫什么呢？叫 Saint Thomas Church， 圣多马教会，就是纪念当年把福音传到我们印度的这一位多马。教会历史记载，多马是怎么为主殉道的？是罗马的兵丁从四方围着他，用枪把他刺透，万箭穿心那样，为主死啊！不单是这些的内证，你说这都是你们基督教里面的啊？这个啊，我现在也忘记昨天大端长老有讲到，有一位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史学家叫做约瑟夫啊 ，Josephus， 他呢比耶稣基本上还算同时代的人，比耶稣大概晚啊，大概40年的时间，在主后70年，当犹太人的这个反对罗马帝国的叛乱爆发起来以后，那么罗马的提多将军、提多太子后来就镇压这个叛乱，把整个耶路撒冷毁掉，圣殿毁掉啊，那么把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彻底亡国。那么这个约瑟夫呢，他就成为了罗马人的战俘啊，奴隶。但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学者，所以呢，就被罗马人要求，因为这个犹太已经整个亡国了，他写一个叫《犹太古史》，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古代犹太人的历史啊，那这是属于是正史啊，讲，但是从这个方式一直讲到当代，为什么基本还算是跟耶稣同时代的人？他说前不久啊，在这个《犹太古史》现在也已经翻译成中文了，大家注意，你可以去看的，《犹太古史》里面他自己亲自来写。这个 Josephus 他讲，他说前不久有一个人来，自称是基督弥赛亚，就是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很多人跟随他，然后被罗马巡抚比拉多钉到十字架上。下面他讲，第三天他死里复活。这个约瑟夫呢，他是犹太教徒，他不是基督徒，他没有任何理由为我们基督徒讲好话，做见证。他替罗马人写犹太故事，罗马人也是逼迫基督教，也没有任何理由替我们基督徒做见证。再有一个，出于史学家的严谨，他也不会乱说乱讲。最后一个，即使他想乱说乱讲，我们大家知道写历史的人啊，越是上古的历史你随便编，是不是？你写史记上古炎帝皇帝什么的，这些你都随便写。可是司马迁写史记写到汉武帝的时候，他不能乱编了，对不对？很多同时还活着人在那儿，一看你这是真的假的。那同样，约瑟夫写到耶稣只差40年，见证人还活着，他讲耶稣死里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啊死里复活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科学我的理性不能证明，我就不去相信。不要这么简单，我自己也是学科学的，我们在座很多人是学科学的啊，大端长老，我们其他讲员，我们是学科学的。真正一个科学的态度和科学主义是不一样的。科学主义什么呢？科学至上啊，我都证明了我才信。科学态度正好反过来，是用谦虚的态度。我不因为我不能够证明它，我就轻易的不相信。那我以前在这个神学院读书，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啊，在教会做执事，我们那时候教会的执事会的主席啊，陈弟兄，他呢是小儿科的医生，啊，小儿科的医生，他就跟我们讲，他说，我太太呢已经信主好多年，我跟着去教会，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只有一个问题我通不过，所以我就不信，什么问题呢？童女怀孕， 从你怀孕这个问题，我这个理性上通过。他说因为我是小儿科医生，我知道这孩子怎么来的啊。其实你不需要是小儿科医生，我们大家都知道孩子是怎么来的。但同你怀孕不可能，所以我就不要去信。那么后来他说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神的存在我都已经相信，既然他是神，有什么他不能做的呢？他就信靠主了，在教会有很美好的服侍。那这是20多年以前他做的见证啊。现在我问弟兄姊妹朋友们一个问题啊，就现如今来说，童女怀孕，什么叫童女怀孕？不经过一男一女的结合，单性再产生下一个个体，繁殖下一个个体，可不可以？作为人来讲，我们不说其他的生物，我们就是人，可不可以？那当然，这个在其他地方讲到，会请大家回答，这个大家没有办法啊回答啊。我们这当然可以了。啊、有人说试管婴儿，试管婴儿还不准确，试管婴儿还有这个精子卵子的结合，但是试管的一部分，试管婴儿是它一部分，就是克隆，克隆完全就可以啊。如果今天我们人都可以做到不经过异性的结合就繁殖出来一个新的个体的话，那对神有什么难的呢？20年以前我们还觉得是好像天方夜谭，好多事情以前我们觉得是神话，典型的神话，嫦娥奔月是典型的神话，对不对啊？人怎么能到月亮上去呢？典型的神话。今天我们说人能到月亮上去，你信不信？你绝对相信，不但上月亮还要上火星呢。那同样，你千万不要说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死里复活就没有这件事情。而且我跟您讲，真的真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太重要了。昨天我们讲了生死的这个话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死亡的奴仆，太可怜了。你今天人生你有越大的成就，金钱名义地位，你最后那个落差那个悲哀越大。有的时候我也不是追求这些金钱名义地位，但是我也就是想做一个平常人。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也很有意思啊，比如说你看一个人如果这个得到疾病痛苦，家里有人生离死别的，赶快去传福音啊，或者家里面夫妻吵架赶快去传福音，容易信主，这是真的啊。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传福音遇到那个全活人啊，我有时候老带出一些北方的口语来，我老家是天津的啊，大家听过这个马三立的相声啊，这个人什么都有。你说我们家庭里面也和和美美的，我们每个家里每个人都很健康，没有癌症啊，基因特好啊，家里也不吵架啊，也不失业，我们一切都很好，五好家庭彼此相爱。我跟您讲啊，当面对死亡的时候仍然是痛苦不堪，因为你这样的美好，你这样的幸福不能够存到永远。我的前途是黑暗，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哪里去，所以对永生永恒这件事情，连典型的无神论者、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当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常常说一句什么，我去见马克思啊，是不是？他还要有一个未来的盼望。如果老实讲，如果你是典型的无神论者，你不应该说这句话，你去见马克思，因为人死如灯灭。但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给大家看下面一幅图。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再下一幅图，所有宗教的教主都死了或者将要死去，唯有基督以复活的大能他战胜了死亡。有一次在一个村子，穆斯林的村子，在阿拉伯国家，一个人信主很不容易，我只很不容易，面对极大的逼迫，很多时候一个人信主第二天这个人可能就消失了，他们就把他这个毁灭掉。那么有一次有一个穆斯林，他居然信主了，村子里面的人都很生气，村里长老来问他，质问他，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这个穆斯林很有智慧，他说我来到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往这边走往那边走，有一个人给我指这条路，有个人给我指那一条路，他说指这条路的是个死人，指那一条路的是个活人，你说我信谁的？长老哑口无言， 我们的主是永活的主，是生命的主。你注意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 It is finished， 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说完了，是不是？一个罪犯钉在那儿，最后也死了，完了完了完了啊！昨天我们听到罗纳登长老讲30岁出来传道，33岁半他就上十字架，只传福音三年半的时间，没有建立他的根基，没有建立他的学说，拉了一帮的渔夫跟随他，还都这个拒绝他，不认他，都跑掉了。那你再盯着十字架自己死，真的是完了，完蛋了，没有可能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让最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这是神自己的救法，这是神自己的奇妙，世人看为最愚拙的、最羞辱的，却成为最智慧的、最大能的。最后，我们给大家看。翻下一页，这个我们已经看过神的应许，因为时间的关系，昨天我们已经看过，我们最后再看这一页。开始的时候呢，给大家看这个名言啊，保尔克达金的这个名言。那么呢，最后我们要说这个名言有个属灵的升华版。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两次的机会。我们常常讲，如果你是死活生一次，你要死两次，不单是肉身的死亡，还有属灵永远的死亡，面对那个地狱的刑罚。但是如果你能够生两次，从妈妈肚子里面出生，但是你拣选生命，得到永远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你就不再死。肉身会死去，会过去的，这个帐篷会过，地上的帐篷会过去，但是我们永永远远与主在一起。所以最宝贵的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两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回天家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拯救而斗争。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位弟兄，他叫 Timothy， 我们中间因为有一些的中断，所以原谅我稍微多占几分钟的时间，我就讲我们弟兄这个见证。叫 Timothy， 他来自香港，中学是在可能是澳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学校读的。他说呢，冯牧师，基督教我都知道，从小就知道。我们开校友会的时候，这个校友做牧师的、做师母的，能够围两个桌子。就基督教信仰的氛围那么浓厚，但他自己就是不信。这个人聪明的不得了，非常能干。我原来来自这个 Rochester， 纽约上州 Rochester 那个小城市。我们那个小城市呢，以前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叫 Xerox， 施乐复印机公司。施乐当年很厉害。以前 Xerox 是英文，要复印什么东西，你不说 copy， 说 Xerox， 因为所有的复印机都是 Xerox。他在那个时候，他当时就是 Xerox 公司东南亚总代理。他管理的范围一直到俄罗斯，手底下200号人，非常的能干。后来调回总部继续高升，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他也不信主，完全没有兴趣。人生最得意的时候，诊断出来胃有了问题。那么那一天他后来跟我讲，他还记得，他是从办公室直接去医院去见医生，医生要给他讲这个检查结果了，很平静，跟这个同事说我去看医生了，然后就去了。医生跟他说，你还有两个月的活头，胃癌晚期了。他没有任何的表示，特别坚强，就往回走，开着车回来，进入办公室都很平静。同事问他，他回来上班，同事问他怎么样啊，他一张口，这时候再坚强一个人受不了，哇的一声哭出来了。他说我还能活点。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他好多的这些校友同学关心他，把福音传给他，他回来了教会，信靠了主，整个生命极大的翻转。后来他不是活两个月，最后也回天家，活了两三年的时间。但是他自己讲，他说我这两三年是我一生当中最精彩的时候， 要说钱，他的钱非常的多。他是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住的房子最豪华的，而且非常有 style。 他住那个房子是一个建筑师给自己设计的，好几 acre 的地。他住他家里面那个院子里面有小溪啊，小溪水流，有小桥啊，有林间的小径啊，这个有这个摆那个一个大的那个盐块，让鹿啊来吃，有 deer 来吃盐啊，给那个鹿照相，非常的漂亮。这个人的是能干的不得了，自己给自己打了一个整个一个家庭影院，完全是自己做的。他喜欢这个绘画啊，喜欢绘画，多才多艺，墙上面挂了好多的这些画，都是他自己的，或者他自己画的，或者他自己买的，非常会欣赏。他不是买一些名画投资，都是就看着这个画画得好，他就买回来。他在教会当中来做见证，我请他做见证，他不止一次在弟兄姊妹面前他这样说，他说我感谢癌症。这句话不容易讲出来啊，很多人讲不出来。为什么？他说因为不是这个癌症，我是一个无比骄傲的人，我不可能回到神的面前。但是现在我真的活出我生命的意义来。然后那时候我们也刚刚职堂，他就给我这个出谋划策啊，怎么传福音，怎么做单张，怎么办活动等等。有一次，因为时间关系，关于他的我们弟兄见证很多不能讲。有一次我们得知我们当地罗城大学有一位的教授啊，是一个华人的女教授啊，姓李，她呢也是得了癌症。那么教会弟兄姊妹说，能不能牧师你去看她？我说我可以，但我去不是最好。 Timothy 弟兄跟我一起去， Timothy 说我非常愿意。那么这位教授呢也是很了不得，很能干。这个李教授是一个女教授，早年在国内呢是这个工农兵大学生。我们知道工农兵大学工农学员一般我们好像说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啊等等，那也不能绝对这样说。他刚来美国的时候啊，他是做护士，做护士，然后住在这个美国家里。人家后来讲他这个刻苦啊，一本这个英文字典都翻烂了，就练习自己的英文，然后这个读书上进追求，最后从一个护士做到读完了护理学的博士，做到护理学院的教授，很有成就，也是在人生顶峰的时候发现癌症。我们去看望这位李教授， Timothy 和李教授对话，我在旁边祷告，主要都是他们在讲吃的是什么药啊，现在病情是什么样等等。然后 Timothy 就开始引到福音的话题上来，跟他讲要祷告，你可以试一试要到神面前祷告。我听到这位李教授在这个时候不再是那样一个女强人，她在海上叹气说，还怎么办，我孩子还小，愁眉不展。但是另外一边，我们这个弟兄你绝对想不出来，这是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就是容光焕发的，脸上充满了盼望、喜乐、平安，在跟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在说，我们在这里传的福音不是单单只是让你信了耶稣，这个世界上我活着我就平安，我就顺利，要啥有啥。不是，我们面对欲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是何等的稳妥。可以吗？这是我们确实的祷告，请基督的弟兄姊妹也在这里来默契的祷告。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回不是这一在我回忆好吗？确实的祷告，谢谢啊，就是这一点。目前的朋友啊，虽然可能我们这个技术上面有一些的啊问题不是很连贯，但是我想啊，福音的信息大家听到，我要奉耶稣的命，我向你发出邀请，我劝我的朋友们啊，我给予个人的后手五章啊，我们做基督使者，替基督求你打开心门，认罪悔改，来接受。如果你愿意，请您和我一起做第一下这个祷告。如果声音不清的话，您可以就照着屏幕上这个祷告来祷告。那同时我也来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爱我，神成为人，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我愿意认罪悔改，打
心门，邀请您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您，成为您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感谢主，我们看下面一页，请再翻下面，请给我们看下面一页。好，谢谢。好，我们还像昨天那样，好吧？或者如果今天是第一次上来的慕道的朋友，如果您刚才做了这个祷告，你心里愿意，第一个，我们承认 admit 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 acknowledge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死为我活，我们也接受耶稣基督的大爱，做他的儿，好不好？就请您现在就在您的那个 chat 啊，请同工来帮忙显示一下，就是我们的 zoom 底下那个 chat 那个地方，你就留言，就一个字母 A 就可以。谢谢，感谢主啊，留言字母 A， 请让我们的同工们知道。那弟兄姊妹之后，我们也为您祷告，为您祝福。地上一个人接受主，天上的天使欢喜快乐说：“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相信，我们接受，让大家知道这是荣耀无比的事情，欢喜快乐的事情。感谢赞美主啊，感谢赞美主。请大家继续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找到啊？就是那个 A， 如果你找不到，等一下分组的时候告诉你的组长。如果能够找到，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请大家都先不讲话，好不好？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们请我们慕道的朋友，我们在这个回应的时候，回应我们的主。这您不是让我知道不是让我们的同工们知道，这是让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的天父知道。如果你愿意做这样一个表示，你说我愿意承认、相信、接受，就写一个 A。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千万不要犹豫，迈出信心的一步，好不好？就答应的，不但你知道，但你说我在心里做的这个我不写，不是，你让主知道，可是你要让基督徒弟兄姊妹、主内的亲人也要知道啊，不但天父知道，兄弟姐妹也要知道，是不是？我们可以为您祷告，可以为您祝福，你会看着主给大家的恩爱，大家彼此扶持。还有吗？还有没有慕道的朋友？你说我不愿意，打一个 A 好吗？现在打一个 A 出来，我们为您祷告，为您祝福，感谢赞美主，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还有吗？如果写过的不必再写。还有没有其他的慕道的朋友？你说我不再犹豫了，我今天就做这个决定，来接受主，来跟随神。拣选生命，永远的福气。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我选择光明，选择希望，选择真正的永恒。好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虽然因为技术原因和各方面条件所限，我们的这个信息分享不是很顺畅，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的福音不被拦阻。感谢主，你在人心当中动工，为耶路撒冷所在的回应神，为每一位在神在人面前表示愿意来承认、相信、接受的我们主内心的弟兄姊妹，向主献上感恩，求主悦纳，你一定悦纳；求主赐福，你一定赐福，恩上加恩，礼上加礼。从今天开始。如果他们的生命是属主的生命，他们一生一世跟随主，要成为你所喜的，也要成为主荣耀的见证，但是更多的人能够得蒙主的赐福。求主来赐福他们的家人，赐福他们的健康，赐福他们的事业，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主而活，来荣耀你。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